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再次来到我们星期二晚上九点的路透社。哇，刚刚齁告诉你哦，这里是我们的1766啦。欢迎回到我们的1766路透社。
1766 Let's Talk， 这样才对嘛，欸，怪怪的。
是是是，我是出贼的 Ben。
我是没有出贼的少环。
哇，说真的哦，路透社再次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露是指我的女儿露露，五岁啦。那我就会 Ben 哦，露露爸就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露露她的一些跟她的成长故事，跟她一起互动的一些生活体验。那从这小故事当中，我们找出一些事情，我们来聊聊，一起来跟少环打屁聊天，
打屁聊天
哦。哎，反正一起聊聊嘛，嗯，对不对？哦，所以哦，其实刚刚就提到一件事哦。少华，你知道我大概都多久回家一次吗？
就是一个礼拜一次吗？
欸，对，就是一个礼拜一次哦。嗯，因为 Ben 哦，自己有时候上班时间我们就在北部工作啦，哦，啊，那假日的时候，礼拜五的晚上哦 ，Ben 就回到家里面了。欸，这个时候当然跟露露的相处很重要哦。抱歉哦，跟老婆相处一样重要。
这一段很重要，一定要加进去。
欸，一定要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回家记得先抱老婆。再抱女儿，有人这么说啦，老婆要跟着一辈子，但是女儿是宠物，宠物不会跑，嗯，老婆啊，我们不会。
好，我们下次开一集这个。
哎，对对对，回家抱完老婆之后，就会抱着我女儿露露啦。嗯，哦，那当然这通常这两天的相处，我便就不太会出门哦，我们就都是在家里，哎，陪伴家人，这很重要。我觉得啊，家里的天伦之乐，能够好好的静下心跟家人一起相处，真的是比较愉快的事情哦。
嗯哼。
那么通常会有一个小状况，万一带着露露出门的时候，
是
阿娘喂，通常哦，我们就会有一个感慨啊，啊，我们家露露哦，真的是一个疯的孩子啊。
啊，
真的，
哪一个风？
他是我的孩子啊。
哪一个风？
对，我们讲吹自然风的风，哦，
不是 crazy 那个风，
煽风点火啊，不不不，就是那个吹凉风很舒服的那个风啊。嗯，常常是这样哦。我们通常啊都会去晚上啊，比如说晚上会去倒垃圾，
是
露露通常都很开心的拿着他的大袋子，这里面是装纸的，纸类垃圾是他负责。
Uh-huh.
哦，然后我跟他妈妈，我三个人就一起坐搭电梯下去啊。下去之后，接下来他只要下出电梯，到了我们的社区中庭哦，他下一个动作就是把他的垃圾那个手上的大袋子交还给我，或者是他妈妈。
啊，
我要去跑跑跑，
跑跑跑。
对，所以他接下来就开始绕着中庭跑跑跑，
就一直跑，没有什么目标性吗？
他就很开心的一直跑，跑对他来讲好开心啊。
跑本身就是目的，
哎，对，跑本身就是目的。他可能哦，有时候在家里时间比较长，被闷坏了啦。
嗯哼，
哦，啊，当然了，哦，Ben也不能不甘示弱啦。
哎，
通常我们就会在后面跟着跑跑跑追追追啊！当然，聪明的爸爸这个时候一定不能跑得比女儿快。
嗯哼，
一定要让他有一种成就感。
但你不是真的跑，应该你是跑得过还是真的过于跑不过而已？
应该真的跑不过。啊，没有啦，没有啦。哎，讲这样子，好歹我以前小学我也是田径队的呢。
真的假的？
真的，我国中的时候还是因为田径队特招进了那一间国中诶。
嗯，
但是
But 人生总是逃不过这个 But。
哎，是啊，最美丽的地方也在这个 But。 小学哦，真的就很爱跑。
嗯，
我就在想露露是不是继承到我的这一个我们讲遗传啊。
是
哦，每天就是爱跑，爱跳，爱运动啊。
嗯哼，
哇，所以哦，当时哦，在诶小学我真的是田径队哦。
嗯，
被少环有参加任何的运动社团吗？
我大学打过篮球系队。
系队？
对对对。
OK， 我们也是有在运动。那么我就一直记得一件事，小学哦，其实我是田径队加篮球队的双料人才吗？
真的假的？你在你们班学校是不是没人哦？
而不是班，是学校。
学校没人，
我们是校队。
你们学校就你们班哦。
欸，真的跟各位报告，我所在的学校齁， 因为我可以说是因为品质优良的关系，我们的人数比较稀少嘛。对不起哦，欸，真的，我们小学读的母校南台南师院附设实验国民小学，南师实小。
嗯哼，
这个学校真的不容易进啊，一个班级就五个班，五个一个年级就五个班。
嗯哼，
哦，那五个班哦，其实人都已经塞到爆满了，一个班在当时是可以到四十几个人。
嗯，
哦，可是。总共就五个班嘛，
嗯，
六个年级加起来就一千多个人嘛，
是
哦。那么折当中要去找人，可能比较难一点点啦，啊。所以 Ben 哦就有机会，哎，又是田径队，又是篮球队，这也代表着一件事，
很累。
我记得同时是篮球队又田径队的哦，加我总共也才四个人啊，
嗯，
所以我们四个人哦，每天早上的功课运动量哦。是人家的 double 啊，啊也那么好死不死，那么好刚刚好哦。田径队跟篮球队的教练是同一个，
嗯，
我们就可以想象哦，那个操练的，课照表操课的量哦，就等于是两个队加起来，就等于我们四个人的运动量。人家抬腿跑哦，跑那个抬腿跑要跑个100公尺啊，
嗯，
哦，来回要20次，我们要40次啊。
我真是觉得，
我当时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时候那么有体力，那么有毅力啊，
嗯，
天天啊就是跑啊，人家哦来学校跑操场，哎，对不起，当时是200公尺小学嘛，
是，
哦，人家来是跑20圈，
嗯，
我们来先跑40圈。哎，也莫名其妙，当时体力就是这么好，
就是这么好，
哎，就是跑得动，
嗯，
哎，所以对比现在哦。
往事不堪回首。
曾经就有人问我啊，你现在是什么队？其实我现在是田径队啊。
嗯，长青组。
看太看得起我了。
那是什么？
乌龟代表队。最近在考虑量级再变更一下，变瓜牛代表队。
别参赛了吧？
越跑越慢啦。
哎呀，
所以哦，其实我们刚一直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讲跑步这件事情。
嗯哼，
哎，好像小朋友蛮爱跑的。我觉得哦，常常去那种带露露哦到一些学校的时候，好多人啊，好多小朋友，哎，其实就是一直跑跑跑，漫无目的的跑，
跑就是开心。
哎，就突然让我想到那一首长青不老的歌，跑跑跑。向前跑，就不要再讲了。
对对对，别再唱了。
这一唱出来就都知道年纪了。嗯，没有了。所以其实哦，我们知道一件事吗？苹果日报曾经有做一个调查
啊，什么东西？
啊，其实针对我们这个运动哦，其实这几年真的疯路跑啊。
嗯哼，对，
所以路跑赛真的很多哦。
现在每个周末就都什么马拉松啊、半马、超马，各种马来马去的。
哦，真的真的，哎，没有骗各位哦，2014年哦，就221场的马拉松啊，
差不多2天一次
哦，
比
差不多
比它超过2天一次
哦，真的。当时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我记得的啦，比如说有个红酒路跑
啊，他怎么？
但是最有趣的是，还是化妆的路跑，就有人扮成那个蝙蝠侠，
嗯，
哦，有人扮泰山，
有人扮闪电侠吗？
我不知道哎，因为太多人了。
哦，
哇，去的时候走到路边，人家喝水，他们喝红酒，哦，但他们有一些健康的引导啦，
哦，
有一些健康的引导，其实也不是说真的啊，运动了穿很喘又喝红酒，
那会出事吧？
那对，但是比较有趣的是另外一个，我还记得的，其实那个是到去年的时候举行的僵尸路跑，听过吗？
这个我知道，
哎，听过哈，
嗯，
哎，要跑这个之前参加的时候还要分两边呢，
人类跟僵尸，
哎，对啊，哎，当僵尸就要去抓人呐，
啊，天哪，
哦，啊，这当然就更别提啊，还有很多想要，比如说 Color Run。哦，就那种
彩色路跑
啊，丢粉的，哎，
嗯，
这种路跑的东西很多。
是，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路跑哦，也许啊，我们讲频率次数多了，频率高了哦，那么它当中产生运动伤害的一个量，哎，其实也多了。
嗯哼，
哦，当然以前可能人跑的少啦，那所以哦，去看运动伤害的人哦，针对跑步的，啊，可能比较少一点点。
是，
哎，突然大家疯路跑。
然后又有些技术有些地方没注意到，
哎，对对对，比如鞋子没有挑好啊，
嗯，
哦啊，鞋带没有绑好
啊，这是摔倒了吧？
哎，有可能的，
这是运动伤害吗？
哎，有可能啊，对不对？都骑脚踏车都会摔车了，哦，
嗯，
就更不用去提说，哎，这个可能不小心踩到那个鞋带倒了。很多时候是这样，明明齁是别人摔倒，自己也跟着被绊倒，也够倒霉了。这也是运动伤害来源之一啦。所以其实我们讲，苹果日报做出了蛮多的有趣的调查哦。像他刚刚讲，我们刚刚提到，哎，挑错鞋子其实哦会容易受伤，而且很费力哦。
嗯，对，比如说穿高跟鞋跑，哎，好像不是这样的，
穿皮鞋跑也不错。真正有在跑路跑的大朋友大概就知道，鞋子在挑哈，尤其是跑马拉松的，有在长跑的人，鞋子也会挑大一点点。
因为脚那这个会有点肿胀，
哎，
跑到后面的时候，
对，跑的时间比较长，哎，可能就会一个水肿的问题。
对，
怎么跑？这个也是一个诀窍，
嗯，
也是有重点。哦，啊，大家哦，不要对自己体力太过自信了。通常是哦，从短距离的先跑啦，
嗯，
跑了慢慢的变长，挑战半马，再来挑战全马。哎，考一下，半马是多长？
全马是40，所以半马是20。
哎，差不多啦。
嗯，
哦，42跟21。
哦，就是大42。对，
但是大部分都是20在算半马比较多，也有人21啦。
嗯，
哦。所以我当然啦，
被人问你，你知道马拉松的故事怎么那个是怎么来的吗？
奥运吗？
就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哎，我还真的不知道。
哎，不知道了吧？
对对对，是马拉松术吗？
那是什么？
啊，不是一匹马拉着松树的比赛吗？叫马拉松？
还好不是
啊，哦，还好不是啊，哦。哎，
嗯，
跟我们解释一下。
哦，稍微介绍一下，就是马拉松呢，是这个名字源自于古希腊。
古希腊？
对，那时候
深奥了。
那时候波斯，那时候希腊半岛有雅典嘛，有斯巴达这几个城邦。然后在波斯那边就是整个波斯帝国
哦。
那时候波斯帝国呢是他们打过来，从他越过爱琴海打到那个希腊半岛来嘛。
哦，越过爱琴海打到希腊半岛来。我想今天听这一集的观众有福了，你们终于知道其实你们的水准真的很高。我们都已经讲到爱琴海去了呢。
好，
继续听下去，
继续讲下去。就让他们在马拉松这个地方，马拉松原本是个地名，
啊，哦，它是个地名，
对，它是个地名
哦。
那边那时候发生一场大会战，就是希腊部队把那个击败了那个波斯军团，
嘿，
那希腊那边要快点回去报信嘛，
哦，
对，所以就
报信，
对，就派一个人跑回去
跑，
我也不知道他不骑马，他就说跑，
为什么不骑马？
我不知道啊，
啊，不知道，
跑跑跑，一直跑，就冲回雅典城，
跑跑跑，
对，他冲回雅典城，
向前，
好了，就这样了，听故事
是。
他就一路从马拉松这个地方跑回那个雅典城邦嘛，
哎，
他跑完报完信，他就躺下去，就再也没醒来过。对，他就
他是英雄啊，
嗯，他可能跑太凶了吧，
跑太凶不是英雄就对。
对，总之后来希腊人为了纪念这个报信的人，所以他就把这种因为他总共跑了42公里嘛，
嗯，
就把这种跑42公里的比赛称作马拉松。
更正一下，是不是42.195呢？是吗？
他们
不研究，
他们说你没算这么精准
啊，没有算那么精准，反正就是42。
嗯，对对对。
啊，对不起哦，正确数据哦，恳请各位 Google 一下。好，哦，我们哦，再大家跟聊聊。哎，但是马拉松这件故事，哎，现在听起来还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什么什么话？啊，这真的是事实啊！
就抓
啊，
真的是事实啊！
好像听起来跟真的一样。
我们发现哦，少凡不听不懂台语哦，以后我欺负他，我就讲台语就对了。
完蛋了。
哎，不过说真的，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呐，啊，跑跑跑跑到后面哦，就整个摔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过啦。在现在我们讲运动科学，科学运动哦，很多东西要注意，像水分的补给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对，
记得哦，水分补给不是当天哦在跑的时候才要喝水补给啊。其实是这样子哦，我们在做一些调查的时候，是建议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其实当然啦，正常喝水是最比较好的啦。
是，
哦，但是如果最少前一晚喝水，就要开始做一些补给，
嗯，
防止热衰竭啊。
是，
哦，所以其实近几年台湾曾经我记得就是这两年的事情，台湾真的有一些憾事哦，跑着跑着明明是很开心的运动，但是可能就是热衰竭倒下去了。
嗯，
哇，真的是真有其事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当然就是会跟大家哦。我们讲，哦，真的是一个健康正确的一个宣导，跑愉快的跑，适度的跑，要我们又有一个充分的一个运动哦。但是呢，该做的防护措施，该做的准备一样啊，都不能少啊。
是的，
对啊，尤其哦，像刚刚提到，哎，如果都已经在热衰竭的这位先生，但他已经，我相信他撑很久了啦。
嗯哼，
哦，当时哦，他如果开始觉得不舒适， 美术系的时候哦，他就已经停留下来，开始慢慢的走，哎，说不定也没有这件事情，我们也不会去记得啊。
嗯哼，
各位朋友啊，健康要顾，但生命真的无价。是啊，所以呢，我们讲哦，生命无价，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研究咯。
嗯，
哎，这些哦，都是苹果日报说的，不是 Ben 自己本人说的。真的有一个研究在讲说，哎，人如果有在练三铁，
哪三铁你知道吗？
哪三铁吗？三铁
要看小操啊，
铁饼
啊，
是这个吗？
不是，
不是。好啦，我们讲跑步
是，
骑单车
对，
还有游泳，
嗯
啊，对啊，但是其实顺序正好相反，其实应该先游泳再跑步啊，不，再先游泳骑马骑
骑马
骑单车，再来是游泳，
对对对。啊
冒冷汗，你、手上小抄可以揉掉。哎，但是真的有在跑三铁的哦，其实可以延长寿命哦。但是还是那句话，适度的运动，正确的运动，我们哦，性命爱狗啦。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
请说，请说，
运动前一定要热身，然后结束的时候一定要收操。
哦，真的吗？
对，这是一种尽可以防止你酸痛，
尽可以
远可以防止你运动伤害，比如说。跑步嘛，我们最需要注意就是我们膝关节跟踝关节嘛，
啊、对哈、
哦，对，所以那个膝关节一定要先热身完毕，热身好，或者是可以带一些护具。那、如果可能年纪比较大啊，那真的要考虑就是不要那个强度这么严这么大，不然可能会关节会受损这样子。
哎、欸，真的，
对，因为我喜欢看 NBA， 所以常常很多球员就是膝盖一爆就完蛋了，所以膝盖要顾好。
啊对啊，哦，以前。我也是篮球队的，刚刚有提到，我们也真的撞过膝盖，好痛啊！当时真的是倒下去，爬不太起来、啊。
嗯，
哦，所以这种运动伤害的东西，真的大家要顾啊。
是，
我想哇，少环真的是常运动哦，
欸、
不然这些都讲得出来。哎、欸，少环你自己最喜欢什么运动？
我最喜欢打电动。
打电动，
手指运动
非常的好。哎、欸，其实我也喜欢过啦，我也喜欢过啦。
认真讲啊，
认真讲。哎、欸，喜欢什么运
动？其实我个人最喜欢是骑脚踏车。
骑脚踏车，哎，刚刚就讲到三铁，其实就是有骑脚踏车、骑单车这件事情呢。
是，
哇，这样子，我们哦，待会我们中场休息，先听一下音乐，好好的放松心情。接下来我们来下一个阶段聊聊看，我们来一起聊聊。骑脚踏车、骑单车的这个世界，看看我们少环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资讯。来，我们下个阶段见咯。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再次回到第二阶段的我们的路透1766路透社哦，
一起聊聊 ，Let's talk， 不要再 NG 了，
我又再次出嘴了，
对呀、哦，
非常被跟。刚刚哦，我已经被蹂躏了一下，所以咯，其实刚刚上一段节目的最后，哎，我们聊到了少环，他其实是很喜欢骑脚踏车、骑单车的哦。哎、
嗯，
我们讲最近台湾似乎真的最红的，就从我们讲捷安特的时候开始流行脚踏车。
哎，你收他多少钱呢、啊？
捷叉特的时候，
哦、可以，这可以
开始流行我们的脚踏
是是是
脚踏车，但后来又流行路跑。其实脚踏车。
一直没退流行，
一直没有退，或者说它变成运动这件事，它其实还比路跑再早一点点哦、
嗯，
就是比较流行时尚。
全民风脚踏车的时候，
嗯，对，稍微早一点点。哎，少环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哎为什么会喜欢骑脚踏车啊？
哦，这个从很小就开始培养的，
很小。
那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大概在我国小二之前，我是住在我阿嬷家。
啊啊啊！
然后阿嬷家前面有一条，他住巷子里面。
我家门前、那个、啊，没有。
我家门前有100公尺左右的一条小路，这样子。
小路，哎，是。
那时候，当我那时候从小那边，小时候没事做嘛，
哎，
就在那边骑车嘛，然后就很喜欢那边骑过来骑过去，骑过来骑过去，这样可以玩一个下午。那边自己觉得自己很快啊，那边飙车啊，很厉害啊，可是又不敢骑出去，只能在那100公尺。骑过来骑过去这样子重复走这样子
好像跟我家露露一样跑就是他的目的你也是骑车就是你的目的
对对对、欸、那边骑很恐怖、欸、有时候有那种汽车进来还要躲、欸、
哦、嗯、对哦
对后来我那个小二之后我搬回我家是在那个五股靠近巴黎那边啊，前面就是一个淡水河，后面就是蒙阿波。
是哦，
重点后面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前面有淡水河。
哇，美丽的风景、啊。
有点臭味。好啦，就是那边其实那个脚踏车道那时候就已经有车道，它是可以通到巴黎。
哦。 哦，所以其实我好奇一下，有淡水河，其实你不是喜欢上游泳？
哦天哪，有淡水河能游泳吗？
你没有下去，我不知道。
我不敢试。
哦，好，所以你喜欢的是它的脚踏车车道。
对，所以总之那时候回到那边，我就会变跟我爸爸一起骑车嘛，就从我家骑到关渡桥，
哦，
骑到八里渡船头，
哦，
或者是骑到更远到十三行博物馆这样子。
大约长有算过那个距离吗？
那时候那边我不要没有算，大概十几公里吧，我想
十几公里，哦，
应该有吧，
应该有，哦嗯，哇，真的是辛苦辛苦
啊！还有，后来像跟 Ben 刚讲说脚踏车流行嘛，那其实到最近这一两年，哎，应该是三四年啦，
嗯，
我们台湾台北或是其实不止台北，就是 U-bike 这种东西也产生了嘛。
哎，对，
非常方便，非常好用。
真的，我听说很方便，
嗯，
我听说很好用。
你不骑就对了，
对，就是因为我还没有骑过，我对不起
okay,
U-bike 迷，
欸，我跟各位听众稍微报告一下，现在 U-bike 已经在我们双北市、新竹、台中、彰化以及桃园都已经有设点。
等等，台中有？
台中有，对。
台中叫 U-bike 吗？
应该吧。
嗯。那为什么我不知道呢？
这可能就我们下次请便帮我求证一下，因为我也是查了一下资料，可能我有些误会。
OK，
不过总之我们现在 U-bike 那个使用量已经有超过9000万次车次，
9000万次，
对对对，
快
破亿
了，
对，快破亿，9300万次，
9300万次。等一下，
嗯，
我记得 U-bike 成军到现在，诶，我记得也没有太久呢。
是啊，不太，没有很久。
也是那个，好像也是我们刚刚讲的开始做全民风脚踏车那个时代才开始，
嗯，
好像也在2009年附近吧，
差不多，还是对，差不多那个时候，
差不多那
个
时候，
嗯，
哇 09， 哇，几年的时间已经快破亿了，
对，非常非常厉害，
哇，好厉害啊，真的好厉害，啊，
没有吧，像它很多时候不只是运动，也是一种交通工具嘛，在台北市区可能，
嗯，
因为我本身读师大，那我们师大在公馆也有个，对，在公馆有个校区，我怎么突然忘记是公馆？在公馆有校区，那如果我们要去上有些课在那边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从我们学校骑个脚踏，租个 U-bike 就骑过去，这样子，这是很方便的东西，这样子。
啊，你这样讲，我突然有一个印象，
嗯，
也许 U-bike 可以做到这么成功，跟他早期的行销宣传好像也有一个。也有帮助哦。
他怎么宣传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人骑着 U-bike 上五岭。
哦，这是我等一下要讲的，被你讲走了。
啊，真的吗？那不然就现在直接跟我们分享这件事，我只记得这件事而已。
就是大家知道 U-bike 虽然蛮好骑的，而且它其实是个蛮，它车子其实不错，
嗯，
但它终究只有三段变速啊。
三段哦。
欸，它是熟女车啊。
熟女车。
对，它知道你骑市区的。
诶，骑市区的地方，
所以那时候有人把他冲上那个五岭，虽然好像你也不能罚他什么东西，可是他其实这样对车子的伤害是蛮大的，
哦，
是不是整车子上去应该就报销了？五岭诶，冲上去诶，
五岭诶，
U-bike 诶，
我可以好奇问一下少缓，你现在自己有自己的脚踏车吗？
有啊，
算是还可以的吗？
还不错，
还不错，
嗯。
你的车有几段变速呢？
9×3是27，对不对？
9×3是27段变速。
对对对
，U-bike 只有三段。
嗯
，Oh my god！
所以他那个骑上去真的是蛮猛的一件事情的。不过各位还是不要学比较好。
哎，对，叔叔有练过，哎，是叔叔吗？
是叔叔
啊，是叔叔，叔叔有练过，小朋友不要学。
对对对，
哎，自认是叔叔的要去尝试，对不起哦。
我们没有怂恿你哦，
我们还是建议不要啦，
请不要说是我们请你这么做的。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讲哈，爱护身体不骑车。
哎，在说什么？
我乱讲
哈，在说什么？
要宣导宣导的怪怪的。
好了，让专业的来。
好，是，请。
好了，那可现在我们有了 U-bike，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有骑的地方，对不对？
对，
脚踏车道嘛。
哎，
嗯哼，那我跟，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家那时候巴黎前面刚开始骑那个车道是不太好的，会有些凹洞啊，会有一些超，
嗯，坡啊，
对，非常严重的上坡，那种不太适合一般人骑的。
哦，
不过这几年台北就是整个淡水河沿岸那些脚踏车道其实弄得都不错，这样子。
嗯，
比如说我最喜欢骑的一段是基隆河段。
基隆河这一段，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从我家过关渡桥，
嗯嗯，
到关渡宫。
关渡宫，哎，
对，
我知道那边在哪里，
嗯？那边就有车道，它是沿着基隆河畔一路会到关渡，然后到。没有到北投，他会到那个北投焚化厂那附近这样子。然后他会一路到那是圆山叫圆山饭店那边，然后再接到那个大直之后到内湖。
哦，好远
呢、欸。有点远，大概
好远呢、欸。
还好，就来回单趟25公里了。
单趟25公里。
对对对。
哇，各位啊，我 Ben 哦，平常开车哦，刚刚讲了几个地方哦，我会去啦，所以我可以知道那个中间，我光开车哦。就已经要开很久了、嗯、啊，但脚踏车道可能有直通啊，
是是是，
哦，不见得像我开车，可能有时候还要绕来绕去、嗯。
那边车道非常，我个人认为是我骑过最好的一段车道。
哦，少环首推，
对对对，
就是我们讲
基隆河畔，
基隆河畔，
对对对，它因为它路很平坦，然后又不会太多那种转弯，都是直线，你速度可以出来，而且路又宽敞，比较不会出意外。
OK 的，那沿途补给方便吗？喝水吃饭呢？
吃饭应该是没，不会有人骑车突然要吃饭的
啊真的吗？
他在那个外双溪，双溪口那边有一个小小的那个休息区这样子。
OK， 哎、所以他其实很适合像礼拜六就去骑个一天，哦、中午休息一下，
对，可以带些吃的，
哦，自己带，
对，
野餐，
对对对，
哇，
就我们借个 U bike 就可以从那边一路。可能从内湖啊，从大直一路可以骑往关渡，甚至骑到淡水都可以。
哦，所以借不到那个9x3 27段变速的，就对。我们只能借3段的 U bike 来慢慢的骑啊、哦。
说到这个淡水那边呢、啊，那时候其实我有个朋友发生过个笑话。
哎、欸，怎么了？
就那时候淡水以前那时候比较早的时候 ，U bike 站还没有设。
嘿，
我有朋友就从台北一路冲到那个淡水，
从台北。一路冲到淡水，
对，不是被河冲啊，骑脚踏车冲过去的。
骑脚踏车，哇！
就他发生一个惨剧，就到那边没地方还车，
没地方，又只能再骑回来。
对对对，他们就只能在那边。哦天哪，我这边没有地方还呢。他就因为淡水捷运站本身是淡水站那边不能上脚踏车，这点大家要那个跟观众讲一下，淡水总站不能上脚踏车。
哦，
所以你要在他前一站红树林才能上车。
红树林或中义站行吗？
中义太远了啦。所以他那时候就等于从淡水已经晒得快挂了，然后再一路再把推着车再骑回红树林，然后再买票回台北这样子。
哇，幸好捷运救了他。
是是是。
万一要是没有捷运，那就 GG 了。
GG 了，对对对。哎、可是淡水那段呢，虽然那个旁边风景是不错，可是淡水比较麻烦是它稍微比较颠簸一点。
哦，颠簸一点，
对对，
就上上下下是有的。
对，它路有些是那个路况比较差一点，所以如果要骑那段的话如果有带小朋友的话，要那段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大概从、哦、竹围到淡水那一段，对，
啊、其实哦距离还好，但是这一段的距离可能会比较适合有经验的人哦。
对，就是要因为它路况比较多变一些，要不一定要经验，可是你要控制得了车子这样子。
知道、
说到这个，我突然就想到我爸最近跟我讲了一个惨剧。
你怎么了？
这比较不是在台北啊，是在他，因为我爸导游，他会带团，他这团是在那个花莲有骑脚踏车。
哦，哎，有听说那边好像是台东还花莲，
还花东那段，
花东那边的脚踏车也是骑都会骑很长的距离、哦。
对对对，可他那次就比较麻烦，是他有个，那叫客户还是叫做？
游客
啊，对，游客，他的客人啊，我怎么突然忘记那个词了？
哎，没关系。
对，有个客人，他骑车就骑到摔，因为他是下坡，他控制车龙头控制不住，
嗯，
然后就摔车
，
对，摔车送医院去缝了
啊。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骑脚车一定要小心哦。
哎，真的。
所以就在淡水，重点我讲就是淡水那段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这样子。
哦，
好，那我再跟大家介绍两段不错的车道，
嗯，
一段是从泸州提防那一段。
泸州提防，
对，就是从二重疏洪道切到泸州内泸州边，它沿着淡水河，它到时候可以经过台北桥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过桥就到大稻埕。
哦，
那段其实不远，你可以如果是反过来从大稻埕从台北骑的话，大概也要骑个40-50分钟，大概就可以到关渡，不是关渡啊，那个到五股到泸州五股，一路可以到巴黎那里。
OK，
对，那它提防上面，所以车子状况就那个路都蛮不错，蛮平坦这样子。
哇，所以其实可以顺道接哦，从台北从去找我们刚刚讲从那个大稻埕，开始骑到我们的泸州，接往巴黎之后，
对对对，
再继续接走过，再去接基隆淡水河那一段。
看你要往淡水河口，还是要再绕回去这样子？
哦，还是要去从那个关渡宫。再倒骑回去走那个，
真有点累啊！
那
然后我继续讲，就是你过大稻埕之后，也是可以继续沿着河岸走，你可以往万华那一带，
嗯嗯，
那边有那个 像是那种水鸟，有些那种公园它是可以赏鸟的，然后又可以骑就往古亭啊或是到公馆那边都可以到。
OK，
对，那边路况就马场町那一带那边也不错，也蛮舒服的、也很假日也很多小那个父母会带小孩去。
OK 的，
所以台北附近其实真的好的脚踏车倒很多，然后 U-Bike 又方便，我们假日不一定要自己买脚踏车，也可以就放个假的时候可以带小孩子或自己三五好友一起去骑个车啊，浇个油啊，然后顺便再可能去淡水河边去，我怎么讲淡水啊？去淡水吃个阿给啊，然后再回来看看夕阳嘛，蛮愉快的。
哇，所以其实哇，这么一听起来，哎，真的好几条路线、哦。
对对对，
哇、哦，其实也激起了 Ben 哦。接下来我们可能台中中部，我也要研究一下这个路线。家里附近似乎就有借车站，只是我一直记不起来它是叫 U Bike 还是叫别的 Bike。
哎，反正就是 Bike 嘛，
反正就是 Bike 嘛。
对对对。不过像 Ben 你刚刚说，你可能会在市区骑车，对不对？如果我在那边骑的话，
应该是对、
哦。那我可能要顺便也跟大家稍微宣导一下脚踏车的一些安全措施了。
哦，是，
对，因为我稍缓本身算是蛮爱骑车，也骑了蛮久的、啊，所以那个比较算对脚踏车这一块是蛮熟悉的。
对啊，哎，少环其实这样子，别看他年纪轻轻，他骑车有20年了呢。
10年啊，10年有啊，10年有。
哦，资深车子、
对，那个大家观众可能不知道，就是少环这个暑假骑了几次车，现在背已经是泾渭分明了，黑的跟白的。
黑白郎君就
对。
对
对对。啊，稍微讲到脚踏车的一些安全情况。首先你车子本身呢、你骑的时候要先注意就是它胎压的状况。
胎压。
对，
胎压不够。
对，要那个不能太软，太软可能会它控制它那个稳定度就会差。然后你再就是但最重要是刹车要那个确抓看它看能不能刹得住嘛。
哦，
对，那你要跟之前跟我讲过你有个刹车的故事。
对啊，哇，但是这个问题齁、很尴尬，并不是我们正常讲用手刹车。其实Ben以前但那时候是读书时候，有一次骑着我堂哥的脚踏车。
堂哥的脚踏车。
一来车况真的不是很熟，但是那台车很帅，弯把手，哦，帅气，非常的帅气。唯独一个状况，那台车是脚刹车。
诶，脚刹车是什么？
诶，这个时候好像很多人不知道，脚刹车其实就是哦，我们正常就是脚往前踩，它就往前进。
对。
脚刹车是你只要往后踩它就刹，
不是倒车吗？
不，欸，有一点像倒车，它其实就是倒车，但是它就是会让你整个就定住。哇，所以有一次哦，在一个地方，那个路哦，其实有一点点，真的是它是下坡，它其实路很空旷，所以在骑的时候，前面的计程车回转了，
回转了。
所以我不能怪他，因为那个路真的是比较宽阔，他在那边回转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那不是。也不是有划线的道路啦，
是
就这样子。我当我看到他回转的时候，我吓一跳，正在下坡，速度有点快，我就开始猜，有一点刹住，但是我还是来不及的 ，A 到撞上那个计程车哦。
哦，
对，但那个计程车大哥就看着我撞上去，幸好撞到后面其实力道很轻，而且其实是我人去撞，我车子我没有用车去撞。当下其实我脑袋有一个画面了，我会不会撞到整个人插进玻璃里面、身体在车底里面，脚在外面蹬蹬蹬，幸好没有。所以那位计程车大哥哦，也就是跟我们讲，一要骑车卡碎你耶，
对哦，不然好像我们变现在是完整一块了、
是鬼斩呵呵。
对，所以那个车子首先本身一定要好好先确定一下它的车况都 OK，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然后再来上路的话，基本上还是戴个安全帽会比较安全一点。
对，
虽然现在还没有到强制规定嘛，
是。
我少环这边忏悔一下，我有时候也没有戴帽子，
哎，
我道歉。
是，好，记得改进。
好。那装备都 OK 之后，我们就上路的一些安全问题。首先，那脚踏车最重要的是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一定要靠右骑，然后不要并排。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路就这么大嘛，你并排就会卡到别人嘛，你骑在中间会造成两边都不好过嘛。
这个时候乱路一下 ，Ben 哦，有时候开车在路上看到脚踏车就已经骑到快路中间了、我就很想给他扒下去。
你扒他可能会吓到摔车，就更危险。
对，所以我还只能很温柔的扒扒扒拜托，千万不要并排。
对，因为其实少环本身骑车是，我承认我骑得比较快一点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看到那种车并排或者是那边左右横移啊，我就真的觉得 哎，不好意思，这是不只是我的安全问题啊，你的安全问题也很重要啊。
不要挡路啊，
不是，对，不要挡路，可是你也要小心啊。
哎，对，
你这样会，你有可能害到别人，会更容易害到自己。
是安全第一。
好，那还有一个点更重要，就是说千万不要在路上突然刹车
哦，
或者是因为被你骑车也开车也知道啊。急刹一定是对后面是很危险的事情，
对，真的。
而且脚踏车更可怕是它没有刹车灯，
哎，真的哦，然后就突然停下来，哎，有时候后面看不出来，它被 A 上去，那真的不知道怪谁，真的不知道怪谁。
因为有些可能在路上看到一些什么景色，想拍个照啊，或者是可能车子突然有点状况，就想停下来嘛。可是这时候你不很难确定你后面到底有没有车在跟在你后面。
拜托，请靠边。
就是如果真的车子突然什么状况，或是想停车，你可以慢慢往边边滑，然后放慢速度，后面车比较有时间反应。
哦，
对。那还有一点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在路中间逗留，不要，因为有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朋友比较可能比较不常骑车啊，就会
是。
就一群人就把整个车道都给占据了，这样子。
挖了一圈，不，挖了真是好朋友啊！拜托你们旁边走啊！
这时候就
是、不然哦，七月半就变得好地主。
哦，好了，不要乱讲话，不要乱讲话。这几个，我们真的七月。
哎，是。
啊，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停车啊，真的尽量还是把车道让出来给后面这样子。
哎，真的，请小心。
对，所以我们骑脚踏车一定要靠右骑，然后不要撞，然后一定不要那个突然停车，也不要站入路中间。那是少环很重要，求求各位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哦、
我真的怕哪天会撞到大家。
是，
谢谢，
谢谢。哦，这少环今天跟我们讲解了好完整、好丰富的一个车道的资讯啊！就连 Ben 哦，在台北我都已经想要去骑 U-Bike 了。哦，好，那么在接下来要进入下一段哦，我们很想跟各位分享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资讯，这个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直接的关系。嗯、让我们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
好。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第三阶段的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哎，
哇，
你没讲错嘞，
被你盯那么久，当然要讲对啊。那我们先回来讲一件事哦。上阶段最后我们聊到，哎，也许透过一些运动的部分，可以带给我们讲说一些健康的资讯哦。
嗯，
这个部分就必须遥想当年了哦。遥想当年我跟少环刚认识的时候，
大概20年前吧。
是二十年。
你说遥想当年吗？
遥想当年，我跟少环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是在2016年的三月份，对不对？
还是2016年？
啊，就今年呐、啊，
半年前的事情、
啊。对的。哦，好，
不要这么浮夸嘛。
七月份、三月份你也浮夸了，还不到半年、啊，还不到半年。OK， 但是哦，跟少环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一个特别的地方，那个地方哦叫做台湾癌症基金会。
嗯哼。
哦，当时也透过另外一位大比老师哦，我们三个人一起帮台湾癌症基金会的所谓的生命斗士，我们算是帮忙哈、哦，办了一个协助一个种子讲师的训练班嘛、
啊。补充一下，这些生命斗士呢，就是曾经罹癌，但是目前抗癌成功，然后他们的对面对生命的态度，值得我们作为一种效法，所以他就选为生命斗士。
哎，是的。台湾癌症基金会每年都会选出10个哦，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斗士啊，作为一个代表，
嗯哼，
哦，然后来跟大家认识。哎，其实选到现在，哦，好像也第十届的、
嗯，
哇！所以哦，其实这个部分哦，台湾癌症基金会哦，对我们癌症这个部分的话。患者真的是很努力、用心的照顾啊。
是。
哦，那当然最重要，其实他们的定调哦，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如果有一些正确的观点，那么也许各位可以防范于未然的。
嗯、
这个时候我们用他们的话讲叫做、哦、也许就可以脱离所谓癌症候选人的一些身份哦。
诶，对，那种说法蛮有趣的。
哎，是的，哦，不要每次大家都在争着当候选人呢、啊，好吧？有些候选人真的不值得争哦。
这句话有意有所指。
哎，
好，我们继续
都结束了。那说真的，其实，在那几天，总共是为期5天的一个种子讲师训练班呢、啊。哦，那么我们在讲这5天，其实给我们的感触非常的良多、哦。
是的。
真的听着我们的生命斗士哦，侃侃而谈，站在墙上，站在舞台上哦，侃侃而谈，他们哦，面对癌症的一些，也许是心情，也许是一种低潮，一种心情的转折，也或者他们遇到的贵人，是诸如种种，真的让人哦打从心底的一个感动，但是很重要的叫做惋惜。
嗯哼，
因为替他们不舍啊，
是
每个人面对的都是我们平常在外面职场，在外面社会当中这些种种困难，已经不叫做千倍百倍了，那一种折磨到生命哦，用意志力在对抗。真的，我跟各位听众说明一下，工作上的困难真的不是什么困难啦。
嗯，但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经历过这么多这么大的困难之后，他才能今天站在我们面前，才能显现出这么大的光辉。
嗯，才能侃侃而谈。
对，
但他们侃侃而谈，不是来告诉你他们的过程有多辛苦。最重要的是，他们一个重要的使命，他们希望告诉大家怎么样去用更健康的态度生活。
嗯，
哦，去用一个我们讲台湾癌症基金会，他有在推动的一个方式哦，去跟大家讲说。哎，怎么样健康规律的各种方式让自己脱离癌症候选人的一个身份哦？
是，
所以这个部分今天呢一点点时间，我们也来跟我们真的很有感觉，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台湾癌症基金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导概念，它叫做
全民练武功。那么便是哪武功呢？
我记得哈，
嗯。
全民练武功，它指的是五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哦，它叫做蔬果彩虹579。
嗯
，OK。第二个叫规律运动，
是，
哎，这跟今天的主题就切合哦。
对。
第三个我们讲叫体重的控制。
哎，
第四，哎，怎么了？你有你仿佛对我充满着不满一样，为什么讲体重控制你就这么的？
我对自己的体重不满。
哦，少凡哦，一样是五大三粗男子汉呐、啊。回来哦，第四个叫做远离烟害。
嗯哼，
第五个甚至还有一个观点叫做定期筛检，
不要以为没不知道就等于没事。
哎，所以这就是我们全民练武功哦。再跟各位报告一遍哦，蔬果彩虹579，规律运动，体重控制，远离烟害，定期筛检，
嗯，
这五个功法
是
什么？我们在讲哦，第一个其实它跟我们讲食物哦，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
嗯、
那什么是我们讲说蔬果彩虹579勒？少环，对不起，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蔬果彩虹579。
来，你来考我啦。
哎，当然啦、啊、你刚刚考我一个、
okay.
但还你一份呢、啊、
好，没关系，我这个我记得。
嘿，
蔬果彩虹579呢，它是代表说你一天要摄取的那个蔬菜量，不止蔬菜，就是蔬果量。那可是它随着你的年龄跟性别会有些不同
哦。
比如说579嘛，五是指小朋友、小孩子这样子，
是
五份蔬果。那七呢是指女性、女成人女性每天要七份蔬果，
七份蔬果。
那男性要吃最多，要吃到九份。
我吃到九份。
对，不是十分。
吃到九份那边去，我这些九份的偶遇其实是回来回来。
回来回来 ,OK。可是那个其实那个我们蔬菜跟水果之间那个比例也要掌控一下。就是蔬菜要比水果多一份。
OK。
那个具体来说就是小朋友是两份水果三份蔬菜。
好、oh.。
女性是四份蔬菜三份水果。
OK。
男性就是五份蔬菜四份水果四份水果。
哦、oh, 所以哦小朋友三份蔬菜加两份水果就等于总份数五份。
对，
那女性呢？成年女性四份蔬菜三份水果加起来变七份。
是的。
那么大人的男性就是五份的蔬菜加四份的水果。
对，你记得非常好。
哎，对，就是我们讲的九份。问题是一份大概是多大？
哦、我正要讲啊。
哎，请说，请说，请说。
一份大概是如果用看的话，大概是等于你一个拳头的大小。
哦，拳头的大小。
可是，比如说一颗番茄啊，
嘿、hey, ，
或者是一把那个一碗蔬菜啊
，OK。
那如果用重量来算的话，大概100公克等于一份的蔬果这样子。
100公克等于一份，
毕竟
啊， 要吃到900公克。
嗯，就因为所以东西会有大那个密度会不一样嘛，
啊、
看起来很大却比较空虚嘛。
是，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蔬果彩虹579。
讲到了一件事情，我们刚刚都在讲蔬果579彩虹这两个字又代表什么？
哦，彩虹啊，当然是指彩虹有几个颜色？
七个颜色，
对，所以我们吃的水果呢，也是要尽量颜色要不同
哦。是，其实这个部分我来跟各位补充哦，我有技巧操。这个哦，蔬果的我们讲彩虹这件事哦，就七大颜色：红、橙、黄、绿、蓝、
紫、白。我也记得，欸、
漂亮，不是蓝靛紫哦，是蓝、紫、白，白菜的白。嗯、OK。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讲蔬果彩虹579，这是一个我们讲健康饮食当中最基本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啦、
啊。那为什么要吃到这么多颜色呢？重点？
其实谈起来，这个是因为他们里面癌症的一些研究发现，植物里面其实有一种东西叫植化素。
植化素？
对对对，这种东西哦，植化素它在抗氧化对抗癌这一部分哦，相当的有帮助。
嗯，
不用去特别去喝什么保养品、保健食品啊，吃吃喝喝什么，真的不需要。透过我们的青菜，透过我们的水果，
对，
就可以帮我们去帮身体哦产生去摄取足够的植化素。
嗯哼，
让我们身体比较健康。
是，
光用吃的都能吃出健康来。
对，吃出健康。
是的，所以哦，这是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叫做蔬果彩虹579。
嗯哼，
哦，从小朋友的5份，成年女性的7份，到大人的男性的9份，那我们的颜色红、橙、黄、绿、蓝、紫、白非常多，这个部分应该是很好记的。
是的。
好，那第二个部分哦，我们来聊聊什么叫规律运动。
规律运动。
是的。大家都说要做运动，做运动、
嗯，
什么样才叫做规律哦？
打电动，
哎，这个叔叔有练过，拜托小朋友不要学，
坏示范，坏示范。
颓废的叔叔有练过，我们都希望大家是快快乐乐的一个好小朋友啊。我们讲回来，规律运动这件事情
是
好的。规律运动到底指的是什么？哎，少环记得吗？
是指什么5-3-5-3-3还是？
诶，你讲到一个关键字哦，
嗯哼，
叫做533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其实这还不是台湾癌症基金会在推广的运动。
那是指
53、
我知道333对不对？比较旧的，以前听的333。
我们讲哦，台湾癌症基金会他们最早去推广出来说，对人体其实比较适切的。哦，当然他因为大人小孩不同啊、
嗯、
可是他有一个平均数值，他们就推广出来这个叫做全民我们讲333的规律运动。
是，
也就是哦，这333当中啊，会去注意的是什么？会去注意的是每周三次，
嗯哼，
每次30分钟，心跳要超过130下，
不是300哦，
是不是300？是130下，
是，
这叫做333。
嗯哼，
那当然是刚刚少环哦提到了一个东西，它叫做533。533其实也不是错误，因为它其实是卫生署在推动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概念哦，只是说哦，台湾癌症基金会有经过一些讨论研究，认为哦。让大家先切实的做到333。
对啊，就先做到再说嘛。
先做到333。
333都做不到，那533
就不用
讲了。太可怕了，放弃，那个难度太高了。
对，哦，所以哦，基本上是，其实333也还算不错了，已经是相当能够对身体有相当的帮助了。
是，
当然愿意的人，有习惯的人愿意做。做到533，那当然更棒。
733也不反对。
733也不反对哦，天天做。
对对对。
哎，这其实也是不错的。那当然，记得不要让自己的身体负荷不了，这是最重点。
嗯。
哎，运动都有所谓的极限。
毕竟你一次受伤，可能就半个月、一个月不能动，那得不偿失。
不一定是只受伤啊，有时候身体吃不消啦。
对
啊。哦，人家讲就是闲太休息啦。
嗯。
就像刚刚讲，最我们前面在讲的马拉松也好，我们骑单车也好，都是从小累积一点一点。哦，先从1公里跑。2公里、3公里、5公里到10公里，
是，
哎，接下来才挑战20公里，
嗯、
不要哦， 一次有时候叫做逞强啦，有的时候叫做血气方刚啊。哎，什么二十公里哪有什么问题？嗯，问题就来了。有的时候真的只是这样而已啦。哦，所以规律运动我们都可以知道，不论上健身房也好啊，不论是跑步，跑步其实最简单的随时就跑。
是。
那当然如果说像骑脚踏车，也许还要备一台脚踏车。但是哦，说真的，现在人通勤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时间了。
嗯，
真的啊，就像我们刚刚讲 U-bike。
嗯，对对对对，
哦，台中也好，各地几乎都快要有 U-bike 了。哦，那么上班时间摩托车我改骑脚踏车行不行？
嗯，是个办法。
哦，跟各位分享哦，就是有个之前的同事啊，他现在离开了，不是我的同事哦。
嗯，
在我不知道你们台中熟不熟，他住台中，但是我们公司当时在无期，他每天骑脚踏车上班。
要多久呢？
我记得那时候问他好像要一个多小时。
二十几公里
了。可是中间我跟各位分享，他还要爬过一个大肚山呢。不是平的。还要爬过大肚山，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东海别墅啊，龙总东海别墅，东海大学，这样子爬上去再溜下去。哇，身体他真的哦，就是在公司同事里面他的身材就是标准，就是精壮。哦，这个是一个我想额外的啦，额外的。哦，那这边哦，规律运动，因为我们讲跟今天的主题比较切合，我们多分享了一下下。
嗯，
但是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哦，还有什么呢？下一个我们讲叫做体重控制。
是，
说到这个哦，我相信哦，大家都跟我一样一起叹气了。我们大家真的都很想要体重控制，
对，
但是难免有的时候诱惑太多。
嗯，
有时候这么说啦，台湾哦，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美食天堂哦，
真的。
哎，半夜十点了，
而且永远都有东西吃。
哎，走出去，什么东西都还有，
对对，太方便
了。尤其那个时间最香的就是咸酥鸡，就是炸鸡排，就是卤味。
好想对这些免疫。
Oh my god！ 哎，要是真的走到夜市，那个十点还有东西啊？
嗯，
天哪！哦，不，我们不要讲这样，诱惑是一回事啊。哦，但是身体健康，我们有时候帮自己控制一下体重。
对，
哦，
可是要控制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哎，对，这个就是问题了。哎，少凡，这个就得问问你了。
你是嫌我体身材怎么样吗？
哎，我觉得你的身材标准。
好，
标准。
其实我身材是算微微超标啦。
啊，微微超标怎么算
？OK，
怎么告诉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我们身材那个有两个指标，一个是 BMI 值，一个是体脂率。
BMI 值、皮脂率 ，BMI 是指什么？
BMI 算法是我们体重除以我们身高的平方。
身高的平方。
对，那身高是用公尺当做单位。
哦，所以如果我80公斤
啊，你的我不会算，我算我自己的比较习惯。
哦，请说，请说。
OK， 我现在大概也80公斤。
我们两个一样高一样
的。对，然后180公分，
对，
1.8 公尺嘛。
我们两个一样样。
那这样算起来除起来大概就是25左右这样子。那我们身材的话，那个标准值是 18.5 到 23.9。
23.9。
对，我跟 Ben 都有点要往下修的一点这样子。
我们是过重。
一点点过重啦，还好啦。
一点啦。
对。
好了，不要再自我安慰了，过重就过重了。
数字超过它就是过重，那可是如果过低，小于 18.5 那也是过轻，那也不太健康。
哦，对，也不要变纸片人哦。
对对对。然后可是其实因为 BMI 值有时候会因为你身材，因为其实我们它只看重量，但是身体上可能有肌肉或肌肉脂肪的分别，
哦，
或是骨架大小的问题。
我知道我知道，我听过。
嗯，
这个对不起，借用一下名字哦，两个名人，我们讲打篮球的林书豪。还有我们的连胜文先生，
他们的 BMI 值是一模一样，身高体重一模
一
样，
都
一
模一样，可是两个人好像长得不大一样。对不起，我没有不礼貌的意思，只是说因为确实事实上外观呈现有一点差别，
是，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大家会比较立刻可以联想得出来。
这个差别究竟在哪里呢？这就是体脂率的差别。
体脂率的差别，
对，身上脂肪的爬树，因为脂肪比肌肉大，那个同样重量它大很多，
oh，
它体积比较大。
嘿， hey。
那如果在数据上来说啊，我们男性，我们先讲男性啊，三十岁以下体脂要在最多只能不能超过20%，
20%。
对，那个上完其实有点超标，所以不太心情不太好。
啊，女性最高嘞？
女性最高啊，女性可以稍微高一点，但是17%到24%，就是24%以下是标准值以内。
哦，
对，那随着那个年纪增长，那当然趴数可以微微上升，但是最那个尽量还是低于25%啦。
哦，
最低男性低于25%，女性低于30%。
哦，这是讲比稍微略有一点点年纪，大概是21岁的，是不是？好啦，我大概知道上环的意思哦。超过30岁哦，尽量就是不要，还是在维持在25%以内。
你就这样想，就是你身上不要有四分之一超过四分之一是脂肪就好了。
OK， 但是女性的脂肪比例会比男性高一点，这是正常的。
对对对。
哦，因为毕竟有时候我们讲身体的组织发育其实都不一样。
嗯，是是是。
就是所以这个部分女性正常都比男性高，所以请女性听众哦，听到哦，拜托不要太紧张，算出来我比我先生高，我比我男朋友高，怎么可以？诶，真的可以啦，拜托，真的可以啦。好哦，那最后哦，我们还有两个哦，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其实这个部分哦，会比较涉及到一些比较不一样，一个叫做远离烟害，
嗯，
哦，啊，当然大家去吸二手烟呐。啊，其实也有人哦，更精准的在想要说，其实叫远离香槟酒啊。
哎，对对对。
哎，香槟酒怎么说？远离香烟、
香槟、
槟榔、酒。
嗯，这三样，
这三样哦，都是可以减少我们讲罹患癌症的几率哦。
是。
啊，最后我们有一个比较重点的观点，就叫做定期筛检。
嗯，
哦，不要以为身体健康每年都在做健康检查，是不是就一定没有什么问题呢？告诉各位哦，有的时候我们要帮自己多做一些针对性的筛检，
是，
比如说我们去是帮年纪到一定哦，比如说50岁到75岁的，建议就要做大肠癌的筛检，这个是两年一次。如果我们讲30岁以上的男性，而且最重要是有在抽烟、有在吃槟榔的，
嗯，
拜托口腔癌的筛检一定要做，也是两年一次。乳癌女性哦比较重要，当然它有一些年龄的差异啦，但是一般来说两年一次哦，通常超过40岁我们就建议要筛检了哦。最后我们讲女性的子宫颈癌，30岁以上一样，这个就比较频繁，最好每年一次哦。有听过六分钟护一生，
嗯，
其实就是在筛检这个部分啦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跟各位哦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跟各位分享我们的蔬果彩虹5G9，
是
规律运动，
对
体重控制
重要，
哎呀，远离烟害或者远离香槟酒，
嗯，
最后我们的定期筛检，
是
我们透过运动可以帮自己身体健康，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有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有拥有一切啊。
嗯，真的，
今天哦，路透社非常开心跟各位聊到这边，请各位记得每天晚上每个礼拜二晚上9点收听我们路透社，听听我们Ben跟少怀一起打屁聊天，当然1766还有很多其他主持人好听的节目等着你，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